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面临诸多经济挑战，近期政府一再出台政策救市，不少人选择润出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高，或者干脆选择躺平。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结束，中国人再也无能为力。不同立场的中国学者也从各方面探讨中国未来的方向。多年来在中国倡导保守主义的政治学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刘军林博士指出，中国现今再次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刻。他认为中国百年来一直有思想的问题，才会导致陷入今日的困境。他主张只有选择建立在圣经思想基础之上的英国和美国模式，才有可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新出路。非常感谢您接受这个美国之音众生视角的专访。
感谢给我一个机会再次来到美国之音。
那个我们两个人在交流这个讨论话题的时候啊，你用了一个历史的垃圾时间啊来这个讨论啊作为一个起点。那么这个概念呢，可能对我和我们的观众啊都有点新，所以我想先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中国的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
我先说说历史的垃圾时间吧。当然这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或者严谨的一个学术概念。历史的垃圾时间呢，垃圾时间这个说法来自于体育比赛，大家看体育比赛都知道，因为特别像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可是在这个结束之前结果早早的就定下来了，不论球员多么努力也没法改变这个比赛的结果。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看这个王朝，特别是看中国的王朝，中国每个王朝在结束之前，在进入倒计的时候呢，都这段时间我就把它叫做垃圾时间，因为在这一阶段没有人能够改变逆转历史的进程，不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即使偶有危难，很快就被死寂所吞没，直到哨声结束的哨声响起，民众和社会各界所能做的只是陪伴，或者叫熬到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结束。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每个王朝的末期都有这样一段垃圾时间，比如说以晚清为例，在宣统继位之前，满清就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垃圾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很长，对此这一点历史与体比赛是不同的，所以预测也是具体这个垃圾时间有多长预测也是很困难的。
一个就是说没有任何希望啊，这个老百姓看不到头啊，你用的一个词叫熬啊，中国用的一个词叫躺平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差不多这个意思，不努力了，因为不能改变结果就不努力。
对啊，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那个时候感觉中国还是有些朝气有些希望了，我们也觉得有些事情可做，那么为什么一下子就会感觉到从那么一个充满有点希望的一个时刻变成了这个进入了一个这种垃圾时刻呢？中国怎么会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呢？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就想请你来解读解读啊，这个里面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如何走出这个垃圾时间的可能性有不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就问，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是这么一个样子，是一个熬的样子的话呢，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因为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前，中国人差不多也就是在熬，那个时候已经民间的努力是不会起任何作用，也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那么改革开放呢，给中国人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但是随着这近一些年以来呢，改革开放呢进入变成历史，那么中国又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又回到了熬的年代，甚至说回到了100年前的那个像清朝末年那样的一个垃圾时间的年代。
我是看到您呢在东京大学今年7月份呢有一个演讲啊，那么您在里面说呢，这个一切期盼都归于落空啊，条条道路都堵死， 煎熬的等待着中产的哨声回响。那么你的结论就是改革已死，但是呢？最近呢，在中国这个财新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财新比较有影响，他发了一篇社论啊，他就是标题就叫做"改革急需新突破"，所以说究竟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改革已死，还是一个改革面临一个新突破的一个点上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给改革唱的一首挽歌吧。改革不可能有新突破了，改革在胡锦涛年代就死了，只是没有宣告，只是最近宣告了改革的死亡。这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挽歌吧，也是一种哀歌吧。这心态可以理解，动机也可以理解，但是不可能对结果有任何改变。大家可以等着看。
就是说，你认为改革是从胡锦涛时候这个死亡这个起点是开始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的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可能没有进行深度的想，特别是这一次胡锦涛的遭遇，甚至他个人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同情，就像后来的刘少奇，就像刘少奇一样。但是改革的确是从胡锦涛开始的，大家想一想胡锦涛提出的一些口号，他首先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很显然是暗批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暗指邓小平的发展观不科学，他的发展观则科学，同时也剑指三个代表：太偏重资产阶级、太偏重新兴的资本家。而科学发展观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所以，这个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或者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可以看得出来，胡锦涛已经在修正或者在放弃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改革路线了。从政治上来看，他08年逮捕刘晓波，因为这个08宪章，同时也镇压08宪章。09年组织围剿普世价值，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胡锦涛绝对不是个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他一方面给经济体制踩刹车，一方面完全放弃政治体制改革。只是他没有公开的宣布这一点，所以在胡锦涛时代，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停滞了。
我在采访一位外国专家，这个波士顿大学傅斯卓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实际上啊，在中国啊是不可能啊进行共产党改革的。他说，如果共产党搞改革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下台。所以说呢，这个他不赞成这种改革的观点。那么，是不是你也有类似的一个观点？你说这个改革是可补的，不可补的天啊？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共产党这个改革是不可能进行下去呢？
我记得我08年在纽约一个演讲讲了这一条，当时你好像也在场。在中国，改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这个专政体制都不具有可改革性，没法通过修补来使它焕然一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不存在自我完善的任何可能性，即便他们把改革定义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实际上社会主义是不存在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的，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所以说是要放弃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那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改革。
计划不可能放弃计划经济和专制体制啊。
对啊，所以最近这个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的回归，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这个改革失败的必然性。而且还有一点，我记得我上一次在纽约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就是中国的改革本身具有一个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道德缺陷。他鼓吹这个口是心非，鼓吹这个功利主义，他对中国人心的进一步的堕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打左灯，向右转"，干这搞资本主义，讲社会主义，这种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与市场经济是完全相悖的道德观念。所以，中国的改革在道德上就只要是打左灯向右转，就没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它不仅没有道德的正当性，而且大大的破坏了中国人的本来就不多的这种正直的道德观。
但是这个如果不改革的话，你刚才批评了现在当下的这样一种专政体制那么 有一个很悲观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这个不改革，那么下一步中国很可能进入这个朝鲜化。那么您对这个是怎么看呢？
因为这个改革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就发现了这个改革的命运。大家都记得一句话，叫做"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那找死和等死，反正虽然都是死，但是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找死，你可能马上就死；如果你要等死的话，你可能还能等很长时间再死。所以任何算得过来账的统治者，他肯定是决定是等死，而不是去找死。所以，既然决定等死，那肯定就是不改革。那如果不改革的话，那前面只有一条路在等着中国，那就是北朝鲜的路线，北朝鲜模式，或者叫朝鲜模式。
这个我就不明白的问题是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改革的话，它的前景一定是朝鲜模式。而且可能你也是这么认为。
因为你不改革，你就回到了这个计划经济和专政体制。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朝鲜体制，中国人可能忘掉了，甚至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还大量的保留了朝鲜的体制，或者在根本上也是朝鲜这个体制，性质上跟朝鲜的体制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它外面有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这一点。好像有对它的体制的性质有一点点遮盖，但是这个体制的性质一天没被中国体制的北朝鲜性质一天没有改变过。
前面呢，你已经把这个垃圾时间啊谈的时候，你谈到了中国一夜之间回到了这个百年以前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啊比较沉重，就是说，因为在这100年以来呢，这个中国人不断的探讨啊中国的这个变革呀，或者是前进的这个道路。那么，你在东大的那个演讲之中呢，你就把这100年来中国人探索的所有的这个三种选择啊，你都认为啊都是一种失败啊，所以我想请你解释一下这100年来的三种选择为什么最终啊都面临着一个失败的这个结局啊，好像我们今天就好像没有路可选择似的一种感觉呢？
其实所以我说，中国的今天不是回到改革开放之前，不仅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而且还回到100多年，回到晚清的垃圾时间的那个年代。因为晚清的时候，中国面临三条变革的道路，或者中国人提出了三条变革的道路，一个是激进的变革派，或者叫激进变革派，是以戊戌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为代表的，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光绪的新权威。在一夜中，通过休克疗法，把清朝变成一个全新的王朝，但是结果是他们自己被休克了，休克他们就是光绪的母亲慈禧。第二条道路是渐进改革派，渐进改革派大家都知道是洋务大臣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他们为代表的温和的渐进的改革路线，他们认为康梁的路线过于激进，用力过猛，现行体制受不了，因而行不通。所以他们一定程度上说服了慈禧进行渐进的变革，才有了后来的预备立宪、洋务运动、半学堂、废科举。这是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就是孙中山的武装革命或者武装革命路线，他根本拒绝前两条路线。他说，满清的王朝再也没有资格在中国继续统治下去了，所以他们必须完全打倒这个推翻这个满清的统治。他有一个口号叫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但这三条道路走，那每一方都认为给中国自己找到了最好的出路。但是最后这三条道路都没有一条改变了中国。如果任何一种方案奏效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不用没有必要讨论这个话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不仅还需要讨论这个话题，这个选择跟上面还是挺相似的，比如说。激进变革，这个曾经尝试过，一尝试马上就发现一点点可能都没有，是吧？渐进变革尝试30年，现在失败了。武装革命，这个想都不用想。所以这三条道路在今天跟在晚清一样，同样继续都失败了，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百年之后，中国的困局和路线依旧，但是解决的难度比100年以前更难了。
所以说，如果把你当成一个医生的话，你在给中国把脉啊，那么你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改革这个 啊，问题是不存在的。那么我知道您这些年来在中国一直倡导了一种叫做保守主义的哲学，或者叫政治哲学，或者是政治思想。那么您倡导的这保守主义和这个改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呢？
我再回答这个问题，我再接着讲，为什么说改革落幕之后就是北朝鲜？为什么说中国当今没有选择？其实你还记得我们在当年在改革期间，我们都讨论过各种基层选举啊、地方自治啊、党政分开啊、
司
依
法独
法治
立啊，
国啊、
宪政
政
啊，
治
我们
体
都
制
谈
改
过。
革、司法独立啊、法官培训啊，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这么说吧？完全没有人讨论的这
没
种
有
这
希
这
望，
些
对，
这些这些当年讨论的选项，所以这些选项完全都被废掉了，对吧？就连讨论都不用讨论了，对吧？当年讨论过，对吧？比如当年我们还讨论是安定还是动乱，对吧？那结果是维稳，对吧？是讨论激进还是渐进，结果是不进，是吧？是讨论体制内改革还体制内改革还是体制外改革，结论是不改，是吧？是实行专政还是宪政？那当然是实行专政。所以怎么样？所以我才说，当年我们所想象的中国变革的路全部都被冠上了，是吧？包括地方自治，包括联邦主义，对吧？那么，既然改革退出了历史舞台，那就回到了改革之前的朝鲜模式。但是现在很多人批评说，中国朝鲜模式是一个决策失误，是算错了，我觉得不是。让改革退出历史舞台，走朝鲜的这个道路，不仅不是政策失误，而且还是一个战略级抉择。虽然这个有人可能觉得北朝鲜的模式令人厌恶，但是在统治者眼里，北朝鲜模式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政治上稳定。朝鲜从朝鲜战争以来稳定至今，是吧？而且你会常到听人有人说，朝鲜人民是热爱党的，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虽然他们穷一点，对吧？所以，如果回到改革之前，政治保政权维稳成了最高的目标，那只能实现朝鲜模式，而且只能放弃经济发展，因为经济一发展呢，这个民众就有其他想法了。手里也有资源了，只有让民众穷愚昧，执政者反而强大，反而稳定，这样才会像中国才可能像朝鲜一样进入一个超稳定的时代。所以，像对于这样的一个超稳定时代，没有人有什么办法，没有人可以改变其结局。
这个刘金龙博士，我觉得就是说，你把这个未来的这个不改革的前景就比作一个未来的朝鲜啊，那么是不是之间还有差异？你说，例如说中国的领导人啊，他还是愿意去国际上啊，跟美国的总统握手啊，中国的这个还是希望这个外资去中国去投资啊。那么，中国显然也比这个北朝鲜啊，在某些方面要开放一些。那么，刚才你也谈到说政权稳定啊，这是一样的。另外，北朝鲜呢是一个世袭的这个家族王朝，那么共产党多少还宣布它是一个党内民主啊，集体领导啊，这个之间是不是有点差异呢？
我觉得其实差异不大，比如说你要说朝鲜是吧？那这个朝鲜的领导人也见过美国总统，也见过韩国总统，对吧？他们也握过手，对吧？那为什么中国今天还要，中国为什么还要不敢公开宣布脱钩呢？因为由于改革开放早，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比北朝鲜高，所以中国不可能一下子断了，而且中国还需要外汇来进口各种东西，是吧？这一点导致不是他不想断，而是他断不了。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外资，特别是在最近的 APEC 会议之后，外资进一步的退出中国，可见知道就是外资已经知道他们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他们在中国受欢迎，他们就不会如此大的规模退出了。所以，即便口头上的口号是继续这个继续欢迎海外的就是西方的资本来中国投资，来中国开公司搞经营，但是整个经商环境，从富士康的情况来看，肯定是不利于他们在这个外资在中国的这个存在下去的。
那么我还是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 条条的道路都已经堵死啊。那么您在中国这么多年来致力于那四个字的就是保守主义。那么这个呢，跟你思考中国问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你是不是说可能是在中国探讨一条在三条道路之外的一种选择呢？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三条道路是为这个满清的朝廷设计的三条道路，但是在中国之外呢，还有两个人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胡适与陈独秀这个新青年所开辟的道路。新青年所开辟的道路一直影响到中国至今，也影响国民党至今，但是正是这一条道路把中国带到了今天。所以，如果中国不改变不放弃这条道路的话，中国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一条这个道路的根本后面的就是这个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叫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个既是胡适的，也是陈独秀的。他们认为是这个经济基础、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政治与制度，叫民主与科学吧，的变革与互动带来社会的发展。那么，如果他们这个口号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甚至经历过改革开放，也经历过生产力的发展过，那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中国呢？所以，如果指导中国过去100年以来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价值观、这个思想没有改变的话，中国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从上个世纪初以来，一直是个唯物主义的国家。你不可能指望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把中国改造成一个非唯物主义的国家。如果你要用唯物主义来改造中国，你得到的结果还是唯物主义。
所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对我来说，我第一次听到您对这个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的这个思想进行一个批判。你认为中国这100年来这个社会没有怎么进步跟这个新青年的这个思想有关系？那么这个思想的这个批判呢我不知道，就是你会不会得罪很多人啊？那么，他的这个思想，这个唯物主义和我还是想知道，就是你批评他和你要倡导的这个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你认为哪一种是非的问题呢？你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再解释一下呢？
我再说一句，比如说，胡适他虽然口头上说这个主张支持这个民主与科学，对吧？当然，这个观点背后也是个唯物主义的，是吧？因为认为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对吧？但是胡适和陈独秀，就像胡适的名字胡适之一样。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他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是一个进化论者。他认为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就像人从低级到高级一样。所以他的三观在根本上，除了在个别结论上跟共产党不一样的话，他其他三观跟唯物主义是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不进化呢，包括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思想家们呢，都是在思想上是有偏差的，是有方向性错误的。
对，他们选择的是法兰西启蒙所代表的那一种理性主义的路线。这种理性主义在法兰西导致了世世代代的专制，直到一战二战被美国所改变，是在然后这个思想传到了德国，在德国带来的专制，在俄国带来的专制，在中国、在东欧、在越南、在柬埔寨都带来的是专制，在国民党那里带来的也是专制，只是后来国民党因为跟共产党打仗，他不能拒绝美国人的影响，才有所改变。要不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被称作是列宁主义政党，所以胡适也是为另外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国民党服务的。
那么你对这个德国、法国模式的批判，那么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批判他们，但是这个从今天来看呢，德国、法国，它也被认为世界上的是自由和民主国家所以说这种批判，你觉得能不能完全站得住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特别是德国。德国虽然说是西方国家，有很多这个思想家，但是德国直到二战结束才变成一个今天意义上的 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所以说，德国甚至靠它自身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在美国的刺刀下被改变了2次才成为一个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那么法国的例子呢？
法国的例子也是一样，我记得我曾经引用过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在1989年的时候，当时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当时法国领导人邀请撒切尔去，撒切尔说我不去，你们法国大革命有什么好纪念的是吧？在断头台下的石碑上。耸立着一个高高的这个独裁者，这人是拿破仑，是吧？他把战争带遍了欧洲，是吧？德国、法国自身也一直是陷于这个混乱当中，直到1958年才找到了第五共和。他其中被德国灭了2次，幸好美国人来解放，要不然他现在还可能讲德语。
你批评了德国，批评了法国，那么剩下的就是北欧和美国的这些你没有批判了。那么这些地方的自由和民主体制和他们自由民主思想，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今天这个在西方这个也今天也越来越典型吧，胡适可能是代表了一个比美国民主党的更左的一个思想路线。今天美国关于最大的争论就是关于左的危害的争论，可以这么说吧。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这个美国社会的全面的这个左转，这个左转就是朝胡适的那个方向转，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关心。和这个争论是吧？但是中国不像美国有两种思想，一个是民主党的左翼自由主义思想，一个是共和党的。我先这么说啊，也共和党里面也有 Reno 什么之类的，我们先不说啊。共和党里面也有一派的保守主义思想，但是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根基是在保守主义上，而不是在杜威这些人身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去100年当中，中国的思想是跟美国相比，它是很残缺的，而且它是一直是一个不好的思想，一个坏的思想占了上风，所以把中国带到了今天。
我从你发表的不少文章来看呢，你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说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你推崇的是从这个圣经以色列到美国的这样一个思想脉络，那么这样一个思想脉络为什么会成为您这个关注或者你认为应该就是说中国未来应该充满希望的一条道路呢？
因为我慢慢的认识到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今天还是被基本上不被中国人所接受，就是说这个话呢，美国一个建国的时候有个人叫 William Penn，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那个 Penn 那个人啊，他说如果人不接受上帝的统治，必然受暴君的奴役。本杰明·富兰克林、华盛顿、汉密尔顿，他们甚至杰弗逊都说过很多的话，如果你拒绝雅伟，你必然受法老的奴役。那实际上，中国人一方面批评法老，但是一方面拒绝雅伟。只要你拒绝雅伟，不论你多批判法老，你还是选择与法老同在，并最终匍匐在法老的淫威之下。而且，这个中国的事实也是这样。
这个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说，在耶和华之间和亚威之间，你选择用亚威，这里有什么差异吗？
就是这样的，亚威是希腊语对这个耶和华的叫法，实际上是亚威的名字本来应该是叫亚威，但是后来他不叫耶和华，因为后来这个一些在把这个希伯来语译成英文的时候，他们加上了几个阿多奈几个元音，把它因为希伯来里面通常不显示辅音，所以把辅音把他们想象的元音加进去以后才翻译成耶和华，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找不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所以这个耶和华是后来的翻译家给的亚维的名字，他的本名应该叫亚维，而不叫耶和华。这个可以查到很多的，你去油管上翻一下，你说耶和华究竟叫什么名字？其实你可以查亚维和耶和华，这个一下就可以查到很多的，中文、英文都可以查到很多。
对，是有这种，就是说很多人，因为我们大众一般的知道就是耶和华，但是 但因为我是经常听见，我也看到秦晖先生在演讲中谈到刘俊麟用的一个词叫"雅威"，对，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你中国你在文章里面说耶和华，这文章马上就会被封掉，因为这个耶和华进入了这个敏感词库，而雅威还没有，但是他们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也常常倾向于有雅威。
所以，当这个你把这个亚威啊和这个法老这两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呢，时候呢，你这是两个宗教式的概念，但是你把它挪到了政治学里头，你把它归结为、总结为一种人类的两个秩序，就是一个是亚威的秩序，一个是法老的这个秩序啊。那么，
对
可不
对
可以
对
代
对，
表这种啊，一种是自由，一种是自由体制，一种是这个
一种是
啊
专制体制，对
专制
对
体
对
制？
对，对，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并不仅仅是宗教的，我们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是政治的，如何战胜法老获得自由的一个故事，完全是一个自由化的民主化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一个纯粹的内容，那我们想象意义上的宗教故事。
所以，当你把这个话题谈到了，就是说亚威和法老这个秩序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值得讨论。就是
好，
说啊，
好，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值得讨论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我记得当年在中国搞这个改革的时候呢，各种思潮涌现啊，那么有制度派啊，有这个精英政治啊，有这个文化决定论呐、啊。那么你现在，从你对这个陈独秀啊、胡适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批判啊，那么到你强调这个圣经里面的这种啊概念啊，最后提升出一种人类的秩序，所以说是不是就是说你这个刘俊麟先生又在倡导一种新的文化或者思想决定论呢？
但是这个呢，这个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叫做最早在这一方面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是林云生先生，我很尊敬他，也跟他也很熟悉，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意识的危机》，好像是这样子的吧？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他就否定这个观念的重要性，他觉得中国的坏呢，他觉得中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呢，也是像这个，也是像这个，像陈，他没太提胡适，他提了很多陈独秀这样的人的，就是以自己想象的一个，以想象的一个东西呢，强加给中国人民。实际上，他批评的不是文化决定论，他批判的是这个作为这个激进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把想象的一套观念，一套这个社会主义强加给中国人，他批判的是这个灾难，而并不是文化决定的，并不是文化决定论本身。但是他提出了一种，他或者他比较强调另外一个，就在中国今天非常流行的叫制度决定论。但我们知道，制度决定论是完全不成立的。你要想想，你可以知道，我们当年做了很多引进制度的，做了很多研究。如果你没有观念，这个制度根本就长不出来，当场就死掉了。一见光就死掉了，根本没有甚至没有观念，制度根本没有生长的土壤。不论民主宪政法治多好，只要没有这个土壤，你根本就没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既不是制度决定的，也不是文化决定的。
这个我们是知道，就是说邓小平搞了一个卸任制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卸任制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制度，而且行事了一些年，但是呢，在有某一天它突然就没有了啊，
对呀。对呀，突然就没有了。就我可以说，现任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唯一的政治成果，
没得现实成果，
对吧？我以前也讲过，一下就收回了。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你我这个从政治和法学领域这个推动体制改制度改革的人，发现你根本就不存在制度，哪来制度决定论呢？对不对？
但这
甚至
个，
你从南美也可以看到，南美人把这个美国的制度移到那儿去，但是由于没这个土壤，他们移去过来，这个制度看着很像，马上开始专制。其实中国在30年代制定宪法的时候，也模仿了很多这个美国、英国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还是没法生根，所以制度决定论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另外呢，您这个提倡的是一种从圣经里头领悟出来的一种啊，这个神定的某种秩序啊。那么我特别纳闷，就是在现代这个政治里头呢，这个政教是分离的。那么你这个倡导的这种啊，这个法老啊、亚威的这样一种观念，会不会又是一种啊新的那政教合一的一种担忧呢？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俩应该有个共识，就美国的宪法今天还是有效的，对吧？
当然有效，嗯，
美国宪法的独立宣言还是有效的，对吧？
对，嗯，
那美国宪法的独立宣言就是建立在我讲的这种观点基础之上的。
他一直在，包括最近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他们都认为，就是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最高法院在模糊这个宗教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这个界限，这种批评是有的。那么您倡导这种观念，是不是也可以批评为在模糊宗教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界限呢？
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这，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政教合一在英文里面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并不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政治与宗教是不能分离的。你去看一看去，如果你看看这两天的这个以色列战场上的镜头，这些士兵们，出征前是要练妥拉的，这个出征的休息之间是要唱圣歌的，是吧？你看看美国的部队是有牧师，是由随军牧师的，对吧？美国的使馆是由这个也是有牧师的，那是不是政教合一呢？所以政教合一并不是指的宗教或者信仰与政治的分离，而指的是说教会组织和国家组织不能重合。美国当时搞政教分离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在欧洲有宗教迫害，就一个教派迫害另一个教派。那美国并不是为了防止。政教在美国政教分离呢，它第一呢，并不是为了防止这个宗教对政治施加影响，而是防止一个依托于权力的教派，然后镇压其他教派。这个甚至在英国都发生过，在日内瓦、在加尔文他们身上都发生过。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为了防止呢这个政治权力呢去干预这个宗教的权利，所以这一点上，它是对宗教权利的保护啊，不是限制。但是中国的左派就把它完全解读成相反的东西。
最近这个 MIT 的这个教授黄远生啊，正好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终身视角》呢接受了一次采访啊。他谈那个观点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啊这种思想转变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跟你今天讨论的这个啊思想决定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主题呢，啊，我觉得好像有些关联性，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样一种的这个转变思想的这样一个机会呢？你在你的这个思考中有吗？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近些年来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保守主义第一版是1998年出版的，第二版好像是2004年吧，还是2007年？第三版是2016年，第四版是2020年。所以在前三版的时候，在社会上除了在学界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动静。但是如果你看看这最近一两年，你去这个稍微有这种关于对公共话题的微信群里面或者公众号里面，就普遍的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跟100年以前的思想的版图不一样的，就是保守主义进入了中国的民间，也这个里面包括着中国出现的新的力量，我就是这个信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知识精英的这个善变。那中国的知识精英本来就两派，一个是胡适式的自由派，一个是陈独秀式的共产派。但是虽然这两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一些变化，就出现了一些保守主义者，他们这个胡适与陈独秀再不是铁板一块了，再也不是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的全部了。而且民众对此本身也有很强烈的回应，在你这些在微信群里面，在日常饭桌上讨论的争论，特别围绕着美国总统，围绕着美国这个白左黄左这些争论，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思想在发生变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刻。但是这个是独立于中国，我刚才讲的中国历史的垃圾时间的。
啊，你作为一个医生，你把住了中国问题的问题所在，你认为是思想所在，那么你倡导一种啊，就是说，久而久之的保守主义，那么这是一种啊，走出历史垃圾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思路，啊，那么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认为，就是说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微弱的，那这个你承不承认呢？
我当然承认，所以我才说中国历史现在垃圾时间，这个力量如果大的话，它当场就改变中国了，是吧？就终止了垃圾时间了，所以还是终止不了。 中国还要在历史中漫长，还要在垃圾时间，甚至在垃圾时间之后漫长的挣扎。特别像最近你看看，像这个塔利班、阿富汗给我们的教训是吧？阿富汗的美国的占领，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改革开放吧。这个以前在伊朗也发生过，但是改革开放一终止，夜间就回到了以前。
因为按照你说，你想的这个路，就是思想，这个决定中国的未来的话，那么人们的一个思想的一个建立啊，到形成啊，变成一个社会共识，并影响这个制度和精英的啊这个决策，那么这个过程呢？啊，在很多人看来，都会认为就是不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思想，而且可能是认知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
同意，不是不可能的使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同意，但是不是个不可能的使命呢？我觉得不一定。
你像这个中国的改革这些年来，大家原来指望就是说。啊，也许有人知道这个改革可能是不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否定计划经济，他否定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那么共产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改革的这个啊，这个踩刹车的，是不是啊？那也有人认为，就是说形成了一种改革的力量之后呢，共产党踩不下这个刹车啊，那么他们是从这个意义上去推动改革的。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共产党本身的那个力量啊，强大到任何人都没办法阻挡他去开历史的倒车。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这样一个选择啊。你看这个，当年邓小平搞的这个现任制，那么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历史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说，真正的决定中国这个历史的呢，并不是。某种思想啊，或者某一条制度，而是现在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体制，它可以任性而为的这么一种做法啊，在这个体制之下，这种思想的生长就尤其是艰难的。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不认同这种看法。
嗯，
也是这样子的。你刚才讲过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中国的命运和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它需要这个组织力量，改革开放本身我前面讲过，它是个最终是要失败的，它不是一个可以有机会成功的事业，所以它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保守主义不一样，保守主义它是一个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就像那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一样，不论凯撒皇帝多强大，不论压制的基督教多少年，但最终还是有经过了前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时间，到大概公元四十纪左右，那这个天主教就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了。所以这个思想的力量，你没法像消灭改革派那样消灭掉。而且现在尽管有这个有很强烈的这个有这个舆论管制，但是由于这个新的科技手段，但这个讨论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的传播还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即便无数的文章被封掉，无数的公号被封掉，无数的微博被封掉，无数的短视频被封掉，但是还在弥漫式的传播。
那么从你对这个保守主义思想的演进啊，一直到你认为中国的这个当下是个垃圾时间，那么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说轮廓性的一个讲述，就是说当啊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社会，它如果用思想去能决定未来的话呢，那么这么一个路径啊，大概经历哪些阶段啊？中间有什么障碍啊？最后呢啊，变成了一个啊这个节点的时刻啊，你所认为的那个思想取得了胜利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就是说一个大致的描述呢？
对，其实思想是一直决定未来的，但是好的思想决定好的未来，坏的思想决定坏的未来。在中国这些年来，一直是几千年以来是，一直是坏的思想决定中国的过去，但是我希望是好的思想决定中国的未来。
好啊，那个我要感谢我们的刘俊林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的专访。
好，谢谢小兵先生。